这个夏曦呀、有病，在他的眼里都是反革命，他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居然怀疑到贺龙身上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贺龙固执，经常反对他，他心里对贺龙是十分的不满呐、他觉着贺龙有伤他领导的资格，伤了他的颜面，哎，这个私人的报复心也是存在的。咱们书接着上文，他派人呢把贺龙请来了，外边就下手把贺龙这警卫班武器给下来了，这么一闹腾，贺龙能不知道吗？贺龙抄起勃朗宁手枪在手里头掂了掂，啪往桌上一放，是稳如泰山，冲着夏曦冷笑了两声，哼，我这支枪你下不下呀？
不对。
这夏曦呀、本来就惧怕贺龙，一看贺龙这个样的，心里一点底都没了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青，盯着桌上这只手枪是不知所措呀。贺龙伸手又把枪捡起来了，在手中又掂量掂量，我告诉你姓夏的，这支枪啊，从我当营长的时候就佩戴在我的身上，国民党想下我的枪没下了，蒋光头想下我的枪没下了，任何人都没下了，就凭你，呸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下我的枪，我崩了你！那贺龙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。此刻的夏曦如同木雕泥塑一样，在旁边站着一动也不动，就俩小眼睛滴溜溜直转。正这么僵持的时候，关向英从外边跑进来，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。为什么呢？他跟贺龙啊同住在一间屋里头，对面铺当间是个茶几，两个人无话不谈。现在关向英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呢？在这领导班子就和稀泥，这边劝贺龙，那边劝夏曦，发自内心他倾向贺龙，但是跟夏曦又是上下级的关系，就不敢得罪。贺龙被叫走之后，关向英躺在床上就琢磨有点不对劲儿。他知道夏曦为人十分阴狠呢、哎呀，他一琢磨会不会发生意外啊？这夏曦会不会对贺龙下毒手啊？又一想不会，他不敢，他没那胆子，我劝过他不止一次了，他就坐起来了，可脑瓜冷静冷静，又一琢磨，不行，不保险呐，这夏曦固执己见，有老猪腰子，可千万别出事儿，我得去看看。他蹬上鞋一溜烟儿跑到办公室，就是夏曦住这地方，离着多远就听见贺龙嗷嗷直叫啊，听不清说的什么。哎呀，他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加紧速度一口气推门进了屋，正赶上夏曦和贺龙两个人对峙，贺龙手里掂量着手枪，没发生意外。关向英庆幸自己来得及时啊，他往两个人当中一站，把双手一伸，别，冷静点，大家都冷静点，胡子把枪带起来，这要走了活怎么办？快带起来。仗着是好朋友，他把贺龙的枪夺过来，插进贺龙腰间的枪套，转回身又来到夏曦近前，书记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，冷静冷静，快坐。哎，夏曦没言语，往那一坐，低着头是一句话也不说。贺龙一甩袖子，哼，想得美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 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。这会儿他手下的警卫班把武器又拿到手里头了，保护着贺龙回到军部。关向英留下了，没跟贺龙走，就问夏曦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老关呐，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，是这么回事。夏曦把经过一说，关向英一拍大腿，老夏呀，我的好书记呀，你这么做太冒险了，我一党性保证，贺龙他肯定不是改组派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？你这不胡来吗？你怀疑谁也不能怀疑他呀！啊，你，哎呀呀呀呀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大敌当前，最好在内部得团结呀、啊，上下级不和，将帅动武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忘乎这个仗就没法打了。你还得跟胡子联系感情，听我的劝，这件事这篇儿就接过去，谁也不要再谈了。贺龙那个人吃顺不吃枪，我回去好好劝劝他啊。书记，夏曦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同意了。关向英马不停蹄又回到司令部，一看贺龙在那吧嗒吧嗒正抽烟呢，两只眼睛瞪得溜圆，嘎吱嘎吱在那咬牙呢，这口气儿还没出来。关向英就劝吧，哎呀，这些道理咱不必细说了，一直劝到天亮，贺龙这气儿算消了一半吧。最后跟关向英说，老关呐，我看夏曦他就是反革命，自从他来了之后，肃反我同意，清除反革命我双手赞成，可是不能胡来呀、啊！拿着肃反这把尚方宝剑胡乱的杀人，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？它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啊！时至今日，咱们的损失可惨重啊，军心涣散，人人自危，这兵还怎么个带法啊？不过你讲话了，他毕竟是中央领导派来的，我听你的意见，往后我跟夏曦是和好如初，只要他办事不离格，按党章党规办事，我还是服从他尊重他。好好好，胡子，我相信你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说话算数，我太佩服你了，咱就这么办，千万别提这事儿了，千万叫他过去啊啊！没说嘛，得有关向英这样的人，不家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。过了几天，大家的气氛又和缓起来了。贺龙见着夏曦不爱说话，夏曦就主动的点头哈腰，胡子吃没吃？怎么样？这两天身体还不错吗？还行，哈哈，那就好。哎呀，弟兄们，伙食怎么样？这你不必担心，现在还有吃有喝，还够几天吃的粮食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可是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两个人是面和心不和呀。单说红三军在旧城啊停留了大概15天左右。这地方不能久待呀、啊，就沿着鄂川边境继续南下，过了巫山，渡过长江，又攻克了巴东县城，在这儿做了补充，补充之后休息了3天，接茬往前走。1932年12月21日，红三军到达了巴东县境的野三关。这次突围西进呢，前后历时2个多月之久，行程8000多里啊，一路之上，很多人都累死了。红三军从洪湖突围的时候，一共有14500多人， 到达野三关的时候，仅剩下了8000多人，而这8000多人一个个是骨瘦如柴，蓬头垢面，体弱多病。再说这弹药也耗费的差不多了，平均呢每条步枪不到3发子弹，干部更是损失严重，伤亡病故加上速反捕杀，原来富有经验的军政干部所剩无几，党政工作几乎是陷于停顿状态。红三军在野三关稍事休息，又趁着四川军阀内讧的这个机会，无力对红军下手，因此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一举攻下了鹤峰县，处死了当地作恶多端的团访头子陆清明，然后又做了一次补充，粮米啊，军装寄养啊，子弹呢、啊、哎，又充实了。红三军的主力进到太平镇毛坝一带，红三军的军部就设在太平镇的一个吊楼上，这回嘛有吃的了，东西嘛也补充的差不多少了，贺龙的心情稍微好转一些。这天他视察了红九师，视察完了要回司令部，刚到他住的吊楼下边，就见楼前的木桩子上拴着几匹战马，这其中有匹大白马，四蹄滚圆，毛色光亮。这匹大白马一回头看着贺龙了，哎呦，他是眼镜长丝啊，四蹄蹬空了，叭叭直撂蹶子，切切，就好像见着主人一样。贺龙一看，哎呦，怎么你来了？他见着这匹大白马也是欢喜非常。正在这时候，关向英从楼上下来了，一看着贺龙回来了，就喊：胡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来客人了。贺龙一笑，什么客人？一定是我姐来了。哟，关向英惊讶的就问：胡子，你是神仙会算呢？你怎么知道大姐来了？贺龙用手一指大白马，看见没？这是我姐骑的白马，是当年我送给我姐姐的，我还不认识吗？贺龙说完了之后，噔噔噔噔几步就来到吊脚楼上，一看呢，大姐贺英正在楼上坐着喝茶，在姐姐身后坐着一个英俊的年轻人。贺龙一看姐姐，那高兴就别提了。现在是什么环境啊？出生入死啊，度日如年，见着亲人能不高兴吗？贺龙扑到贺英的近前，抓住贺英的手：姐姐，我不是做梦吧？尝尝，大清白日怎么是做梦啊？姐姐也想死你了。说着姐弟二人滚下了热泪，关向英在旁边也一个劲儿的抹眼泪啊。人这一生四个字儿是生死离别，要命的事儿最动心不过呀。那贺龙从来不掉眼泪，特别高兴他许能流眼泪，特别伤心他许能流眼泪，今天就是出于特别高兴，好半天没说出话了，最后好像醒过来了。姐，快坐坐坐坐下，哎呀，我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呀，多住几天吧，咱姐弟好好谈谈。贺英点了点头，看了看身边的弟弟，一瞅贺龙，虽然眼睛倍儿亮，还是那么精神，老了。一看弟弟脑门上、两腮上多了几道褶子，贺龙给姐姐相相面，一看姐姐两鬓发白呀，才什么岁数，头发都花白了。再看贺英的脸上多了不少的皱纹，那鱼尾纹很深很深的。贺龙心疼啊，姐，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过来的？跟我说说， 身体如何。贺英把眼泪擦了擦，跟贺龙说：“尝尝，解身子骨硬是得很呐。你别看经过这样的摔打，我啥病都没有。”“
好，好啊！
人的身体健康就是医保。既然姐你身子骨硬实，那我就放在心了。你这是从哪儿来呀、啊？还用问吗？还是从老地方榆林寨呀、啊？你还在榆林寨，那能随便离开吗？那就是我的家呀。”“哎呀，姐姐，我真佩服你、啊，任凭风吹浪打，你是依然如故啊，姐。”哎，贺龙这才注意到贺英身后坐着个年轻人，贺龙他们坐下谈话的时候，这个年轻人就站起来了，双手低垂，双目睁着，注意听贺龙姐弟谈话。贺龙一看眼生不认的，仔细再看看，哟，这小伙长得漂亮。第一呢，他的处境和遭遇不像贺龙他们这么惨，所以气色比较好，比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较丰满。二一个年轻，你也说英雄出少年嘛。这小伙个头在1米8左右，长得也膀，五官英俊。贺龙就问他姐：“姐，这是谁呀、啊？”“啊，哎呀，光顾咱们唠嗑的，忘了说了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孩子，过来，你叫什么呢？”“叫叔叔吧。”贺龙就问他：“谁呀、啊？”“嗨，他就是廖茂才的儿子廖汉生啊。”“哎呦，他就是汉生啊！我看看，我看看。”贺龙把廖汉生拉过来，上下仔细看了多时，晃了晃脑袋：“哎呀，光阴似箭，这小孩都变成了成年人了。当初分手的时候他才这么高，现在成了一条壮汉了。”书中代言，我提到廖汉生这名字，有许多上年纪的老同志都记得吧，但是在这里咱要简单的介绍介绍。廖汉生是湖南桑植人，跟贺龙是同乡，父亲叫廖茂才，早年间跟着贺龙反对地主军阀，给贺龙负责过军中的文墨之事。可惜的是这廖茂才命短，在1922年就早早的过世了。廖茂才与贺英的丈夫古吉廷是八拜之交，古吉廷就是古虎啊，因为他年长为兄，廖茂才年幼为弟。就这样，廖汉生呢就管贺英叫伯母，但出于乡俗，廖汉生一直称呼贺英为大姨。到了后来，廖汉生听说贺英拉起来队伍，他就投奔了贺英，一直跟在贺英左右。贺龙一看这廖汉生长得一表人才，十分高兴啊，当下又对贺英说：“大姐呀、啊，我正要派人去通知你，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”贺英听完了口打哀声：“长城啊，你不知道吧，我那边也出了许多许多的事儿啊。王香泉你知道吗？”“太知道了。王香泉怎么了？”“他呀反水了。”“反水就是背叛投敌了。”贺龙听完啪一拍桌子，火就上来了。“这个小子反复无常，老子要逮着他，我收拾了他。”贺英就说：“弟弟，你还是火爆的脾气，你坐下听我讲讲经过，然后你再发火也不迟。”“行。”贺龙气呼呼坐下听姐姐讲。原来这个王香泉是贺龙的亲老表，他还有两个把兄弟，一个叫贺佩清，一个叫贺炳南，他们原先呢都在旧军队干过，是贺龙的老部下。后来贺龙组织军队的时候，他们也带着人马前来投奔。 可他们投奔贺龙啥目的呢？是出于家族观念和义气，所以他们在红军中仗着贺龙是高级领导，免不了横行霸道。为此众人很有意见，贺龙知道了之后，把他们叫到眼前，狠狠地惩罚了他们。表面上他们虚心接受，暗地之中这恶习是依然不改呀。到了后来，由于湘鄂边特委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政策，红军是连连失败，净打败仗了。王祥全、贺佩卿、贺炳南这仨人一看呢，完了，前途渺茫啊！所以背着贺龙不知道，就跟敌人通上了气儿了，说他们反共不反贺，准备反水。可敌人呢，也就是国民党，也没放过他们。表面上说行，只要你们能过来，咱们就是好朋友，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，把他们仨给摁住了。出其不意发动了进攻，就下了手了。贺炳南死在乱军之中，王祥全和贺佩卿拉着剩余的人这一通跑啊，总算逃出国民党的魔掌。后来呢，他们逃到一个地方叫四门岩，是座大山，钻到山里都不敢出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贺英正带着人在四门岩打游击，哎，就跟这王祥全又联系上了。贺英一听他们反水，也气得不行啊。后来呢，这王祥全、贺佩卿跪在贺英的脚下，一把鼻涕一行眼泪啊，一个劲儿的认错呀，发誓要改过自新，还要重新加入红军。对这个事儿呢，贺英一时啊没有主见，收他们好是不收他们好呢？一打听，他们手下还有200多人，200多条枪，可把他们收下，他们真要改过自新，也是一件好事儿。虽然他当时没有表态，但他心里头盘算着，这有贺龙在跟前，让他决定就好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侦查员探听出消息来了，说最近红三军呢已经到了附近了，在太平镇毛坝一带扎下队伍了。贺英一听，什么，我弟弟来了，真是大喜过望。